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说到呼召，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呢？全世界服侍主，做传道人，宣教士吗？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，每一个人生命都有神的呼召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全时间的在教会服侍主，这样呢才算是一个蒙主呼召的人呢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，如果我们不清楚神的呼召，就贸然凭着自己的决定进入宣教的工厂，那么这也是不合宜的。什么是呼召与勇气呢？从今天的陪你读书节目开始，就要和你一起读这一本书，帮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哦。好，在读这本书之前，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当神说不的时候》，经文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2-3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2-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2-3节上半节说道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。当神说不的时候，你是否在神回绝自己的祈求时仍然能够接受神的旨意呢？如果你在神的旨意中祷告，他总是会回应你的祷告，然而有时候他也会拒绝你的祈求。希律王拘捕彼得，并且准备要办他。就在那一夜，教会弟兄姐妹聚集祷告的时候，彼得被天使救出来，逃过一劫。神在那一夜以神迹回答他百姓的祈祷。然而不久之后，雅各也被希律王拘捕，结果被杀了。当然教会众弟兄姐妹也曾热切为雅各祷告，就像他们为彼得祷告一样。但是神那次对他们的回答是不。神是否爱彼得多过雅各呢？当然不是。雅各曾经是耶稣的密友之一，然而神让雅各死，却存留彼得的性命在世上继续服侍他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并没有变得苦读，他们接受神的回答，因为他们相信神的爱与智慧。有时候神要我们恒切祷告，直到他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事工。然而如果神的答案是否定的，我们再怎么祈求神改变心意也是徒劳无用的。有些人无法接受神的拒绝，他们坚持如果祷告够长够努力，神终究会照着心愿成全一切的。祷告的目的不是要神顺着我们的心意成就，乃是调整我们的心意能合乎神的旨意。我们一定要学习相信神，当他对我们说不的时候，仍然要相信他的旨意是最美好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 我总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求，很多事情我不明白，也不知道还要再等候多久，但是我愿意相信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求你帮助我明白你的心意，走在你的道路上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每日经历神》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，曲名是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》。
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前往你所应许之地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，我的人生在你手，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与指定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，我的人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
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？无论任何境况，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，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，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，是有奖赏为你预备，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，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。
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今天开始要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雅歌出版社出版，高登史密斯牧师著作，刘思杰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我们今天要先看到这一本书的序言，还要进到第一章生活与工作的处境第一个部分。序言：神对世人发出各种呼召，亚伯拉罕蒙召离开乌尔，出发时还不知自己要往何处去；摩西蒙召站在燃烧的荆棘前；以赛亚蒙召引见神的荣光；使徒保罗蒙召将福音传给外邦人。这些人都感受到这份呼召的奥秘和强烈。神的呼召表明了他的大爱和主动行事。更重要的是，透过神的呼召，我们明白了神对我们的看重。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神的呼召。第一个层面是神呼召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。创造万物的神邀请我们回应他的大爱，这份呼召透过耶稣对我们发出，他邀请我们做他的门徒，借着他来认识天父。成为基督徒就是回应神的呼召，去认识神，敬爱他，也对其他人付出爱和服侍。这份呼召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根基，我们的一切也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。基督徒组成教会，是蒙选召的子民，这正是我们生命中每个面向的源头和意义之所在。这份选召的重要性也远胜过其他一切。这个呼召是一份赠礼，是神出于怜悯所发出的邀约，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信靠并顺服他的话语。从本质上来看，他正是呼召我们领受他的救赎。其次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独特的呼召，一个清楚明确的目的或使命，一个存活的理由。每一个人都会领受神的呼召，藉由在世间的服事做出独特的回应。但是唯有根据以上所述呼召的第一层意义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第二层面的意义。当我们实现了自己独特的召命，就是活出跟随基督真正的含义。因此，我们虽然都蒙召爱神、爱邻舍，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跟随主。他呼召我们每个人跟随他，每个人接受他的选召之后，都会被授予一份独特的呼召，这也是跟随主的一部分功课。换言之，呼召的第二层体会是从第一层体会所衍生出来的。第三方面是，我们在回应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时，还要面对另一种呼召，随时出现的各种责任和义务。例如，在儿子的体育竞赛中加油打气，为自己的教会尽力，满足眼前各种具体又重要的需求。这些都是我的工作，虽然并非重担，却是神今天摆在我面前的差事。这个呼召可能只是去帮儿子修车，并不算棘手，但的确可能就是神今天要我做的事。这个呼召也可能是去讲授某一堂课，或者参加某个委员会议。我并不是这些事情为一生的召命，毕竟一个人的召命应该是指呼召的第二层意义。不过，这些工作却可能是神今天呼召我去做的事。然而，眼前每个立即又争当的需求，未必都是我的责任。或许我只是窃听了神对其他人的呼召，若不善加分辨，这些日常生活中随时的需要，很可能会霸占我们的力气和才干，阻碍我们回应自己独特的召命。 呼召一词的三层意义，应该要有做通盘的考量。神的呼召，召命的三个层面，第一是普遍的呼召，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的邀约；第二是独特的呼召，个人特殊的恩赐，个人在世上的使命；第三是随时的呼召，神在每个当下呼召个人实现的任务或职责。本书将把重点放在呼召的第二个层面。书中所提到的呼召或召命，主要并非指社会上的职业或工作，而是特指每个人在世上扮演什么角色来回应神。要考虑呼召的第二层意义，就必须对照以上提到的另外两层意义。相对的，召命也会影响我们是否能实践作为耶稣门徒的呼召。此外，我们还要考虑身为基督徒、身为家庭中的一员、身为人夫或人妻或朋友而随时会面对的责任义务。日常生活的需求未必都会妨碍我们实现自己的召命，这些工作其实也是蒙神呼召的一部分意义。既然个人的召命呼召的第二层意义只是基督徒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我们就必须按蒙召成为基督徒的整体意义来看待自己独特的召命，而不应该将生命切割为零散的区块。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人，都是复杂的生命，要实现自己的呼召，就得投入整个大环境，面对各种问题和人情世故。因为基督徒生活也是由这些部分构成的，例如我就得善尽身为父亲和祖父的角色，这是我生命中不能免除的重要层面。我若要积极地思考自己在今生的工作，就不能脱离这些事实。本书要提供的是一份原则，希望能够帮助你思考呼召的第二层意义。请谨记，要从这个层面来思考，就需要着眼于蒙神呼召完整的三层意义。第一章主题是生活与工作的处境，一个神学角度的回应。世事不断演变，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，也改变世人的工作及看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。要能善加应变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坦诚面对。我们常常感叹世事多变，因为变化难免导致损失，但此刻最急迫的需要则是要视变化为转机。世上的各种变化对于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，如何认知自己的身份和行事为人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因此这些变化大可被视为危机。在每个不同的时刻，每个人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危机都有不同的体会。而根据我从自身和亲友、同侪、邻居、同事的实际经历所得到的结论，我认为这些危机主要发生在以下四个方面。第一是就业的危机。从最基本显而易见的具体层面来说，整个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就业的危机。这不只是因为现在有许多失业人口，而是因为失业问题或者就业机会不足，正是当代经济情势的一环。可以预见的是，社会上将有许多成年人口无法在需要的时候得到知心的工作，就业人口的流动性将越发明显。有许多人会经常处于待业期，有些人将无法找到工作，因为雇主没有办法负担薪水支出，被迫资遣员工。许多人认为就业情况和工作环境的改变纯粹是因为经济形态的改变，这本身并非谁的过错，而是事实使然。有些农民无法继续经营农场，因为其他商家廉价贩售同样的农产品。他们计算人力成本，考量大环境之后，便发现自己无法继续竞争下去。在就业市场上还有许多环节，从业人员无法赶上资讯及科技的进步，因而被电脑或较年轻、动作较快、对科技较熟悉的一辈所取代。 过去各行各业的人士往往觉得自己能够一辈子保有工作，稳坐在职位上，但现在已大不相同。1970年代，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小城彼得堡牧会，当时大部分的会众都认定，如果他们务农或者在贵格公司、通用电器公司或其他大企业任职，他们这一辈子都会在这份工作或这个行业上。但这种情况已经彻底改观，不会再这么想了。离开彼得堡之后，我和恋人前往菲律宾宣教，也接触了不少认定自己会终身奉献于宣教的同工。许多宣教士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在某个国家或机构服侍，已将这份终身的承诺视为真诚奉献的记号。不过渐渐的，宣教机构开始视工厂的需要而做策略上的调整，于是各国的宣教士开始裁减，全球宣教事工也越来越需要适应力佳、能够灵活变通的工人。过去的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形态或事业，合理的期望在未来40年间从事同一种工作，但现在时势已大不相同，不论哪个行业或志向，没有人能够这样认定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现实的环境，经济形态正不断改变。在此我借用散文家贝瑞对经济形态的描述，维生的方式促使人类的生计与维系生命的美好事物互相连结，而我们赖以为生的经济形态现在正大幅改变，并且这些改变是永久的，并非暂时现象。这些改变对每个人都发生影响，使每个人都需要转换工作，不论我们是在教会中或是社会上实现自己的召命。我们所任职的机构也会反映出经济的变化和动荡，出现缩减编制、委外承办、依赖短期劳动力的现象。就业人口在短期机构中谋职的机会也越来越多，不过就算是短期工作总是比失业好，要在这种新经济形态中脱颖而出，就得接受事实，接受动荡与变化，并且展开双臂迎接变化，视之为转机而非威胁。第二是自信的危机。我们所要面对的危机，除了经济形态的变化、谋生方式的改变，还有更复杂的问题。从整体生活来看，我们还面临了自信的危机，而经济形态的改变正是导因之一。教育学家罗伯特·基根有一本著作题为《脑力之上》，书名本身就非常具有很深的含义。我们会有一种印象，就是这种新经济形态的需求远在我们脑力之上，不论从事哪一种行业或职务，或从商，或育儿，或牧会，或任教，环境的不断变化让我们缺乏自信，担心自己无法做好必须完成的工作。在这种新经济形态中，我们很容易发现，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某个行业的大师、某个专业的领袖、某项才艺的专家。我目前任职教务长，我热爱这份工作，也自信、经验、专业都不错，更有决心把工作做好。但我和其他同行的朋友也常常体认到，自己永远无法学会需要知道的一切，以便把工作做得完美无缺。高等教育有其复杂性，若想以为哪个人能做得尽善尽美，恐怕只是痴人说梦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，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温柔的主旋律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下的平安全人，使我心感到满足。 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。
我们今天从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中看完了序言，还有第一章生活与工作的处境第一个部分，在下一回会接续看第一章的第二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要敬拜在呼召之地，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。